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间聚会，一起唱诗112首。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活在快乐之地，活在有福之处。既有救主引领，我愿时刻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树。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或与荆棘满途，因主亲手引领我，从不怕隔灾祸。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河，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心灵常与主同在，永得坚固。我所当走一生路途，主指引正确，至终得到主所应许征服了。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今晚的聚会继续分享约翰福音的道理。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腓力见证耶稣。腓力见证耶稣，我们今天的范围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节到46节的这一段。那我们就先来读经，新约的126页，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我们读到46节。好，预备起。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阿们。好，那么在这一段是记载腓力他跟随耶稣，他信耶稣，他也认识耶稣之后呢，他把耶稣是弥赛亚的讯息去跟他的朋友暂且称朋友，因为不晓得他实际跟拿但业什么样的关系，可至少他们是认识的他去找着拿但业，就跟他见证了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那一位还有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都遇到了就是跟他介绍住在拿撒勒的这个地方一个叫耶稣的人。好，那这个是腓力他的见证。那么话讲出去了当然拿但业一时不能接受，就脱口说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就不再多说话了，就说：“你来看。”那这一段的腓力的部分就到此为止。那后面拿但业怎么信耶稣，那就让主耶稣去跟他对话之后来改变他的这个观念看法。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腓力啊。这个腓力他见证耶稣，好，那我们来看腓力要见证耶稣之前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啊，请看43节，好，是耶稣要想要往加利利去，好，那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是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好，所以腓力要见证耶稣之前他要先跟从耶稣了，他要信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他才能够去认识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耶稣跟他们在从小从律法书上面还有这个众先知的这个记录的这些文字里面所记载那位应许要来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关联。那么他能够得到最后的答案就是这个耶稣，这个过程，这当然要有一个过程，查考的过程让他得到答案，而这查考多久不知道，有可能就是一下子他通了，他就能够很有把握的说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耶稣，那有可能查考很久，但是圣经没有写多久了，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是腓力经历的。那么以我们现代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我们看见腓力他能够去见证耶稣，他先前他有跟随耶稣认识耶稣，那我们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我们到底认识我们所拜的耶稣认识到多少呢？当然有些人是信仰的第一代我以前小时候听的这个信仰的第一代的这些老长辈都会说他是因为生病啊，因为犯邪啦，因为种种的一些这个生活的危难或是讲的生命的就人生的危机神明他的宗教信仰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那么医生或是一些专业人士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最后走投无路他的认识的亲朋好友介绍他来教会，他信耶稣了他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他得到释放了，所以他能够认识耶稣，从这个角度说耶稣救我了然后说我找到了耶稣等等这都是我们去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那当然入门是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有查考道理来的，体验来的，也有像小弟这样子就是没得选择，当还没有这些记忆之前就已经被安排被家人凭着信心带来教会受洗那就信耶稣，那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这个受洗我们归入耶稣的名下，那么当开始学习道理了我们要去认识我们所拜的神，所以我们要肯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其他的基督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除了道理不一样以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聚会的模式以前有人会有这样说，我们都是单向式的这样讲道，这样不好我个人认为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们所传讲的道理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不是在发明道理，所以单向式的讲道本来就是单纯符合我们的信仰，符合我们从圣经领受的道理，因为我们不是在发明新道理，我们何必去双向沟通呢？那我说是崇拜聚会，有问题听得不懂，有问题是可以另外排一个小众聚会你针对你有这个疑问的，我们在小众的聚会里面来开放你发问那我们来解答，你问的我回答不了，我们去查资料。但是如果在大型的崇拜聚会里面，都是传讲神的话语，正如神的选民在领受这个律法，神定的律法，那么就是直接一开始都是传达，因为早期就是听跟从听呐那当然我们说耶稣小时候这个在教师面前一面听一面问那也有符合适合一面听一面问的我们特别安排的聚会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正式的崇拜的场合是单向的单纯领受神的话语，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应该的，这是最开始的基本，也是我们安排时间最多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如约伯记所记载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拜神的人若不认识我们所拜的神，那么提了那么多疑问，没有先做基本的功夫，那这个有点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安静的来领受，去聆听，去认识我们所拜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人就是忠心的传讲圣经神的话语，帮目的什么？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与人更加的亲爱，这是道理的大方向。那么解释经文按照圣经的标准提出，道理的教训按照圣经来讲，那剩下的生活的体验，那个生活的应用，那么就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的体验跟他的体验不一样，可是最后把那感受拉回来，都是感谢主耶稣，若不是主，我们没有现在的我，这大概我们是最后的结论是那个心，心的感受是一样的。正如我们讲那个十一奉献，马拉基书写的，你奉献十分之一，天为你打开窗户，把福气倒给你。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福气，这只是一个感受。所以神在你身上所让你经历的事情跟那个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可是感受会一样，说我真是有福的人啊，神赐福给我啊，然后让我在什么什么地方要得到帮助。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被得到帮助的跟那个人在某个地方得帮助应该都不一样，这个就不需要去比较，因为神要给他体验的跟你体验的事情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心情是一样的，感受一样，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信仰不要去跟人家比较，说他病可以靠祷告得医治，那为什么他一样的病他搞祷告那么久病还没好最后还是死掉了，难道是神不够力吗？原来是我们这个误解了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所以是我们所领受的福感受一样，像我们才讲说是最后是就是说安慰我们的心，他祷告病得医治，他祷告没有得医治，却是这样离世，不是神不够力，是神按照他的旨意，他设计的身体就是这样子衰败到最后离世了，这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主要怎么样？征求愿主安慰我的心。好，所以我们在传达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圣经给我们的那个中心的方向，那不要误解了啊，造成这个大家在遵守道理的时候，变成一直在守人的个人的那个经历事情的心得，成为把它变成真理在审判的，那个就有点这样误会了。好，那我们今天要像腓力这样子跟从主的人，我们想要去传福音很好，那我们到底要传什么那以腓力来讲，因为他有对象所以他是去找拿但业，他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已经得到结论了耶稣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那一个神要差遣来的人，所以他第一个想法想到谁？拿但业那么显然腓力跟拿但业的关系这个应该是很熟了，熟到你心里想什么，你有一些想法我知道，就像我们有一些好朋友会交换一些这个想法或是自己的一些理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外地去旅游到那个地方看到某一样当地的特产或是突然看到一个东西，我们想到谁？如果说今天看到这个杯子好了，这个杯子我们可能想到的人不一定是家人，有时想到我的好朋友，说曾经跟我好朋友谈到这种杯子传说中的，我看到了赶紧怎么样打电话某某人，上次我听你讲那个我看见了，要不要买 不会很贵，好，我可以帮你带回去。为什么会想到他？这先前就是有认识、有连结、有交流过，好，那所以能够去这样子啊，去想到他。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话，也是建议啊。其实圣经没有限制我们要传什么样的人，你传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不认识人都可以啊。那只是说哦，以我们人性来说哈，人的本性来讲，还是怎么样优先传给我们认识的人，这是最好传，但也最不好传啊。好传是什么？见面三分情，有感情了，我信任你，我听你讲一样的话，我不信任你，我不听你讲。这是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感受了啊，所以要有人际关系，良善的人际关系当然好哦，所以才会说哈，你有人这样理论说哈，你是靠什么赚钱哦？其实都是靠什么？靠信用，好，就是一样的东西，你卖东西跟他卖东西都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跟他买，不跟你买？因为我跟他认识。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开的店，他卖的东西，哦，我跟他买啊，因为你们品质都差不多啊，要找什么？找啊，这个有关系啊，这是我们人间的一种啊，神给我们的本性。但是圣经里面也是有啊，我用归纳的方法有讲到，哎，其实神也希望我们都是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啊。用几个例子来说，好，像那个挪亚啊，挪亚全家进方舟。全家得救，因为他一个人影响全家，啊，那像那个喇合，因为他一个人啊领受的这个应许，啊，所以他让他的家人哦，让家人愿意听他的话的话，躲在坐家的房间就不会被杀掉了，啊，那这个都是啊，属于我们讲的，哎，他传这些警告，传这个好消息，都是什么？跟家里的人，啊，自己的人，啊，那像那个哥尼流。为什么后来他受洗了，他在等候彼得来到他家这段路这段时间，他找谁呢？按照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去找他的亲属密友，在家里等亲属密友啊，认识的人啊，有关联的人哦，他的家人，他的很亲密的好朋友一起来家里等。结果呢，哎，那一次在家里哦，就是受到哥尼流邀请了，在他家里一起听彼得讲道的那些人，全部听道理就得圣灵了，然后就受洗。这也是属于全家信主、全家得救，而且这不只是他的家人，连他的好朋友一起都来。所以圣经我们当然有一些也是那个像保罗他们或是使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那很多人愿意信主受洗，信主建立教会，那当然也有一些是这又是这样的部分，那所以圣经没有说非得传给什么人才是对的，只是说机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脑子里面没有特别的想法的话，其实就顺着我们的本性找我们的认识的人，就像腓力，他没有想到他跟随耶稣之后呢，他没有跑回去跟他爸爸妈妈传福音啊，没有啊，至少他是找谁？找拿但业啊，他想到谁？因为这个讯息刚好这个拿但业他需要，他在等，就去跟他报这个消息。好，所以这都是机会啊，只说拿但业也有这个机会，哇，被腓力想起来，然后让腓力来跟他做见证。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做腓力的角色的话，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在他们的环境，大家都是领受摩西的律法，神借的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以他们大家几乎都很熟，所以也在等候，当然这个腓力他能够感同身受去报这个消息。那在我们这个台湾的环境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环境，我们说我们的环境就跟当时的腓力啦、耶稣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哦，因为在他环境几乎信仰是一致的，犹太人的信仰就是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但是在我们的台湾的环境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们 只能用什么？用腓力，他跟随耶稣啊，去跟他好朋友报福音的这个角度，我们去用同样的道理，但是我们说信仰环境不一样，那一样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想要知道的事情跟另外一个人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好，那我们就针对我们知道的，然后刚好我们机会啦，我认识了耶稣啊，然后这个是我的某某人啊，我的家人，我的亲友朋友，刚好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去报。正如我们早期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是生病啊，医不好啊，才来啊，都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听到，早期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神迹奇事，病得医治，来信耶稣的，然后就得痊愈的，所以这样的蒙恩见证很多，所以当然会，我们就会单纯说，教会有听到这样的讯息，刚好你一样的，我们就这样去报。这是我们早期都是这样做，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会比较多理的部分，在早期的话都是简单的，因为什么要改变信仰没那么容易啊，真的是只有靠神的能力，我们说神迹奇事啊，病得医治等等的这些去改变人的信仰，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话就会加上很多的理，圣经里面的理，去帮助说有些人他不是病得没有生病，他没有什么烦恼，但他就是一个在找神，也有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跟他讲那个道理性的部分，这个在这个时代什么都需要，没有说我们只那个布道会光讲蒙恩见证不讲有关神的道理，或是只讲神的道理不讲蒙恩见证，当然要适度的搭配，看对方是谁，我们放出他适合他领受的讯息，让他怎么目的就是帮助他。那我说这个团体的聚会不好讲，就是什么人都有，真的是不容易，最好讲什么一对一，针对你的需要来表达，你可以让你知道的好消息，你的部分是需要蒙恩见证，或者部分是需要把理跟你讲明了，你通了，这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能够这个一对一去面对谈的话，那个是最符合当事人的需要。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找到对象。在教会里面办的布道会那个只是一个机会，大家团体聚会，真正的能够跟进的还是在什么私底下，我跟他认识，我们就可以去跟进。你说参加教会堂的聚会道理没有办法完全听得懂啊，那怎么样呢？是散会以后那个慕道者要找谁？一定是介绍人嘛，谁介绍我来，一定是跟着他，那我们就问他，他帮我们去找资源找答案，如果他自己可以回答他就帮我们回答，不能回答他会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跟进，其实第一线传福音的第一线就是每位弟兄姐妹，那么教会的福音组甚至于是传道都是在第二线以后，就是因为第一线是有那个感情的连结，他是因为你而来的。那如果说我们把人带来教会，有人说像腓力说嘛，你来看就把他丢给传道，然后自己就跑掉了，说起来以人性来讲会恐慌啊，我怎么被丢到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地方，然后我最认识的人呢被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就是说你要传道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福音组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其实你看我们注意看我们的安排表写什么呢？那个叫做陪谈啊，包含传道也是在陪谈的，既然是陪谈，陪谁谈？陪当事人，就慕道者当事人还有介绍人，我们帮助福音的第一线的每位弟兄姐妹去谈啊，因为有时候你回答不了嘛，你要陪伴他，那我们你跟着他，他跟着你，你带着他，那我们想陪着你们把这个道理把它讲明的，或是你有不懂的我们给你说明解答，所以这个是互相搭配的，所以福音组 绝对不是福音的第一线，要记住啊，福音主是帮助啊每位弟兄姐妹传福音啊的那个资源啊，因为我们传的一定是我们认识的人嘛，好，所以按照啊我们这边的建议，优先找认识。那找认识的人啊有什么好处呢？至少啊这个以后受洗之后哈，那个有认识人来关怀，可以让啊，像传道都是每年就可能都会换，啊，都会轮掉，不是每个传道都认识所有的人啊，有可能在一年哦还没有认识完了就调走了，啊，所以找传道绝对是帮助不大，因为都是过客啦，啊，那么负责人啊，也不是说如果教会人数多的话，不一定啊都能够面面俱到啊，都能够啊照顾得了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说我们的信仰是谁照顾的？以我个人来讲啊，这个我能够啊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常常来聚会，从来都不是传道来我家说，哎，你要去教会聚会啊，也没有教务来我家说叫我去聚会，都是谁啊？我妈，你不聚会，时间到为什么不穿鞋子？为什么不出门呢？光他就可以牧养我了，啊，这就是因为跟我妈妈是有啊，因为我是爸爸妈妈啊，凭着信抱来受洗，他对于我有啊那个牧养的责任，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按照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以前我们传统都是一个一个传一个，多少都传给认识的人，啊，我个人认为这真是健康。所以这样子说我们后面跟进是可以找得到人的，所以只要靠这些感情这些亲情啊感情去把每个人抓住，所以光靠家人还有亲戚朋友，教会你有一些属灵的同伴有时候会邀说，哎，上个安息日没有看到你来啊，你到底怎么了？他就一通电话就关怀到了，如果说要要等这个眼巴巴要等着传道去关怀每个人哦，没办法，根本不认识，尤其现在疫情关系哦，戴着口罩散会就是两颗眼睛啊，哈利路亚，你是谁，长怎么样，如果又你又是快闪族的话还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那所以这个是大家互相帮补，从这边腓力去见证耶稣之前他去找对象，他就是找他认识的，那也让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我们传统早期都是什么，都是传给我们的认识的人，我要肯定这个，因为曾经哈，我们有曾经有贴海报说宣道要101，那个感觉好像说我们好像宣道不利，都是去找都是啊找认识的人呢，我没有去传福音给那些啊那个很多的同胞不认识的人啊，那好像感觉好像我们这样过去是错的，会有让我这样误会啦。那我们冷静想想说不对啊，感谢主耶稣，我们啊。平常做的传福音给我们认识的人，那真的是啊维持我们信仰的啊这个动力啊之一啊。啊，有个教会啊负责人就发了的失联的名单40几个，那我就问说，那这些人在这个教会完全都没有他的亲戚朋友吗？负责人说完全没有。没有人认识这一家人，没有人认识这个人，所以他这个软弱了，不来聚会了，也没有人去提醒，久而久之就不见了，搬家了，电话是空号地址找不到人了，那这些旧名单在这边搬到哪里不知道都已经也不来聚会了，那这个就是很可惜。如果说这些人其中有的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亲戚朋友同学，你就找这些人去找，你的亲戚那个谁谁谁他们搬到哪里呀，我们打是空号啊，他就会报说现在搬到哪里给几号，我们就可以连接得到，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我们的亲属关系把它建立好，那么我们的信仰按照人性来讲都是找我认识的人啊，亲戚朋友家人，这个是我个人这样观察，这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有机会传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愿意来接受，那也是一个好机会，我们都多方 哪个先有机会哪个先做啊。但是如果都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就要找什么？找我，从我们的家庭、家人啊，那个亲戚啊，家族亲戚，在我们的朋友、同事、同学、邻居啊，这些与我们有连结的人际关系的，那真是我们要想到的了。好，这个是从啊神给我们的本性去找的。那在这里哈，四十四节，他说，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呐、啊，啊。好，那这个就上次我们道理分享有讲到说哈，这个安德烈是先跟随耶稣，他本来是跟随约翰，施洗约翰，后来约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啊，这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呢，安德烈跟约翰福音的作者那个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两个人就跑去跟随耶稣，啊，好，那后来安德烈去找什么？去找他哥哥啊，他的兄弟的哈，彼得，啊，所以。这个四十一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好，就是遇到基督了啊，然后就把哥哥带来耶稣的面前啊。后来彼得也信耶稣了啊，跟随耶稣。那现在又讲到这个安德烈哈和彼得是跟这个腓力是同城的，所以在四十三节说哈，耶稣去遇见腓力啊，那当然。没有写那个细节哈、哦，那至少是什么？彼得跟安德烈在跟随耶稣在走路的时候呢，遇见了腓力哈、哦，那有可能就是安德烈跟彼得就说：“那是我们同乡的啊、同城的啊、认识的朋友啊、就把他叫过来啊、哦。”但有这是猜的啦，至少如果他这四十四节有特别写，应该是有这一层。认识的关系，好，那也因为他们是同城的哈，所以在四十五节说什么？腓力去找着拿但业，啊，那这个找着就是什么？就是他想到拿但业，就去有一件设定目标去找他。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四十三节的遇见腓力的遇见，跟四十五节的找着拿但业这个找着，圣经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到底是翻译为什么翻这两个意思那我们不知道。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意思融合一起来讲的话，耶稣去遇见腓力，有可能耶稣早就知道腓力去找他，有个设定目标。那么这个腓力去找拿但业也是设定吗？我已经想到拿但业，我认识耶稣了，我就想起拿但业，赶快去找他，去跟他报这个消息。好，那不管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其实是这个通的我们常讲神拣选，好，我们说在料理菜之前要挑菜或拣菜，你去拣菜，那么我们就设定这一次这一把菜是要把好的挑出来呢，还是把不好的挑出来，按照每一次的任务的需求，料理的结果需求不同，我们设定的目标不一样嘛。那当然不管怎么样，至少就是我已经设定目标，我把它剪出来或是挑出来，好，这个就是圣经写的拣选，所以表示说神已经看见你了，只是你是基于什么理由被神拣选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才是奇妙。按照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段话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六节以后说，神说拣选什么？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什么都不多等于说重点是神拣选，所以神拣选的有智慧的人也有没智慧的人都有正如我们今天在教会看的，每个人信耶稣的本身的条件都不一样你找不出什么共通点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你就是人，就这样而已。剩下的你的生活环境背景你的这个身体的条件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只能说今天我们都能够蒙神的拣选，只能说恩典在学校里面你要被选拔成为选手，那一定有个标准，因为目的不一样嘛这次是篮球比赛，这次是什么这个作文比赛，什么比赛，但要找符合这一次比赛的任务去挑适合的人那是任务选。那今天讲到信仰上神拣选， 我们就不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就只能说凡事感谢。好，我出生能够成为人，白白得来，感谢。我就能够信耶稣，有的是努力查考道理来的，有的是那种懵懵懂懂跟着爸爸妈妈来的，都有。但最后的结果都是归入主的名下，都领受这个信仰，都是属神的子民啊！只能说什么感谢再感谢啦。如果我常想我自己，以我个人的个性是很不太喜欢改变。那如果说我今天出生的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家庭，你就叫我改变信仰，我在想可能不太容易。我只能说感谢主耶稣，让我出生，我的父母就已经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是信耶稣的。那么我从小就在这环境，我就不会去改变我的信仰啊，觉得这信得好好的，没事干嘛改变呢？那现在更加了解道理，是更加肯定，也感谢神的拣选，还有这个我父母的信心啊，这都是凡事感谢。因为有时候想不通啊，什么理由，只能说神奇妙的安排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奇妙的地方。好，那再来请看45节，既然这个是设定目标找到拿单业，为什么不找别人呢？那当然什么，就是想到拿单业了。好，那现在介绍见证耶稣的内容是什么呢？只有针对拿单业的需要讲的。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什么呢？省略了。原来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在上一次道理分享有翻到，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生命记18章15节，旧约圣经的生命记18章15节，这里记载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个先知了，什么样的先知啊？我们来引导各位来读哈，生命记的18章15节，在240页啊，240页。我们先读15节，预备起。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们跳到18节继续读经，预备起。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就是犹太人从几千年以来所等候的那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可以面对面跟神讲话。他们在等这个人，好，这个先知来啊。所以腓力就跟拿单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位先知我们遇到了。这个是圣经的根据。好，我们请看回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好，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也可以知道腓力他们从小在他们的环境就是要领受，常常听神的律法，领受神的话语，然后记在心中，也产生这个期待。那所以这是他们从小的宗教教育这样培养起来，所以他们在等那个人来去等到。那么我们虽然我们的环境跟腓力啊拿单业他们的信仰环境不一样，可是呢至少如果以我们是腓力，假设我们叫今天的主角是讲腓力的话，你就是腓力的角色的话，我们要真的是要去认识我们所拜的耶稣。那么我记得小时候可能是我读的不太认真听课啦，就是觉得来教会就是信耶稣，就这样而已啦。但是呢我大概印象在高中的时候，突然在教会的那个服务台，它有一个放福音小册的那个旋转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像名片大小小卡片，写着我们的十大信条。我第一次看见，而且是每一条都用一句话而已，很简短的，就10句话。我看得我很兴奋，我说怎么有这种东西啊，我以前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谈过这个。其实这里面的那个十大信条里面的内容都分散在平常的讲道里面，或是在中文教育的老师上课的内容，其实都藏在里面，都知道，但是把它归纳成这个，把它集合成这10条，我记得我是高中以后无意间自己看到的，还没有人拿给我，就看有这个。那后来是 到这个神学的时候，老师有系统的来讲真耶稣教育的十大信条啊，我才觉得原来我们早期我们的这些信仰的前辈早就已经将领受的这生命之道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内容都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赞美诗前面就写本会基本信仰，就是十大信条，那就是包含就要信，信谁？信耶稣，信圣经。你要相信那个教会里教会里面所传达的这些得救的真理包含有跟得救有关的圣礼三项真理，洗礼洗礼、洗脚礼、圣餐礼，还有我们的基本的交易这个安息日，还有我们要求圣灵。再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能够被称为义，是因为信，我们相信而被称为义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相信主必再来今天我们回天家那这是我们的基本项。所以说起来，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介绍来教会里面要信什么，我们一次不用全部讲出去，我们就叫说第一次可能讲这就是信耶稣的地方，拜神的地方，我们信的耶稣是什么，我们认识多知道多少讲多少，不懂的当然就不用讲了，因为不懂的就不需要随便编一个这个虚假的这个介绍神的话语，一定是我懂多少讲多少嘛，我体验多少我去分享多少所以这个是什么，腓力他也是就他自己知道的，刚好我遇到了耶稣那么从可能听了耶稣的讲道，或是加上他的查考证明了他相信了，所以才会去跟拿单叶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那个先知我们遇见了。还要怎么样呢？众先知所记的就有许多地方记载了，那么比如说像以赛亚书就有记载神要差遣他的仆人来这个人来是怎么不扬声这个不在街没有不死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呢这是以赛亚书42章记载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神要差遣这样的人还有神要这个预言给你们一个证据有婴孩为你们而生还有什么，还有童女怀孕生子都给他的选民一个盼望说你们虽然是苦难，你们得罪神了，可是神给你们一个盼望的记号他就等候那个人来了。那所以腓力他从期待到后来他证实了，他等到了，所以这个好消息赶快就报给他的好朋友这个拿单也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传什么福音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才会说为什么传福音优先我个人建议优先传给我们自己认识人，因为我们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或是我们知道他的需要什么，我们就按照我们领受的分享给他所以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一定是跟他有益处的，跟他有关系的才叫做好消息嘛。不然我们报了这个讯息对他是好消息，对他可能是坏消息，一定是要挑人嘛。所以传福音的对象当然要挑过，我们才能够符合给他适合他听的有关于神的道理。所以像保罗面对犹太人就跟他谈论律法辩论道理，遇到非犹太人呢就直接怎么就跟他介�绍像使徒行传17章那个你们不认识的神你们也拜他，那我跟你介绍一个不认识的神就是创造宇宙和天地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嘛就是在使徒行传17章那一段他对雅典人去介绍这个耶稣他从什么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开始这前提什么呢？是机会教育他在雅典市区散步看到凡是很敬畏鬼神，什么神都有他的神殿神坛看到一个未世之神，我不认识的神未拜像就是生怕这个漏拜的一个神撒一个 保佑，所以有点就弄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神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保罗就机会教育说那我可以介绍一个你不认识的神就很讲。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台湾的环境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灵活按照个人的需求 去介绍耶稣给他，不同的角度。所以耶稣就不只是他是个大医生啊，耶稣他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希望。你们的盼望是什么？期待是什么呢？其实耶稣都能够满足，只是我们了不了解。就是说我们了解耶稣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亲朋好友他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就可以适合他听得懂的道理，他能够接受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跟他报这个福音了。好，那我们的本分就到这里了，该做都做了，该讲都讲了。那当然请看46节啦，拿但业听了腓力介绍的耶稣，他说什么？你跟我讲，我们几千年以来等候那个先知，竟然是什么住在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人叫做耶稣？他当然信不下去了，这是他的主观。那我们一般都会说正统犹太人是看不起加利利地区的这些人民，那拿撒勒城在加利利地区，所以他的主观就说怎么是这个地方，他们打从心里就不认为这个地方会能够出现什么样的神的工人，这是他们的主观观念。但是呢信不这是他的表达，因为我们尽本分去介绍耶稣了，有可能的亲朋好友不以为然哦，我不信啊，那是你啊，所以这个怎么样？剩下的我们就像腓力后面最后一句话，就说你来看，我该讲都讲的，你不信，那么你愿意来吗？你来看。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最后一句最后的部分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来看耶稣吗？让耶稣跟你讲话。所以下一次的道理分享就讲到拿但业的部分，耶稣跟他讲一讲他信了，但是呢腓力跟他讲他不信，这就是差别在这边。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用我们的理解的角度，我们的体验去传这个福音。那我们的亲友，我们认为他应该会接受的，就他不接受，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难免会遇到的。那我们要怎么样？不需要跟他吵架，学腓力，默默的说你来看。他愿意来的话，他发出邀请，他愿意来，这是他的机会。所以拿但业就是他愿意，虽然他不信，但是呢他愿意接受腓力的邀请，他来了。所以后来耶稣跟他讲话，改变他的观念，改变他的人生。那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也不要说他非得他要来相信我们所讲的，说我们能力所及只能到这里剩下怎么样就发出诚恳的邀请。那我了解耶稣的部分，我觉得你需要的是这边，那我跟你传的你听不清楚，或是你觉得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欢迎你来教会在教会教会至少有比较多人可以帮助你能够明白，能够让你可以得到你心中的疑问的解答。那等于说他愿意来的话，第一个教会有福音组的同工嘛，有传道在嘛，可以帮助各位帮助我们来陪谈，陪着我们去跟他谈。那在听的道理愿意来听道理，又多一分的机会。他愿意跪下来跟我们来祷告我们盼望他借着祷告能够体验神的存在，那都是机会。只要他愿意来，我们不肯把他绑起来拉过来嘛，都是他愿意来，只要愿意来都是机会。那我们只能在心中来为他代祷，愿主耶稣的灵感动他的心。好，我们可能讲的说的口才都用尽了他就不信那有可能主耶稣让他心里感动了哪怕就一句平凡的话，他心里感动了，那就够了，打开他的心了。像拿但业最后也就是那一句话，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看见你了，这句话你就信吗？拿但业他就是这句话改变他了我们下次会讲那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用去说我准备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去说服我们的慕道朋友，说起来尽本分就好，知道多少讲多少，体验多少分享多少，就这样，剩下的就交给主耶稣吧。好， 那我们把人带来，让他来体验耶稣，让耶稣去跟他对话，让他能够从让神去感动他，让我们，但我们建议也不要放，不要因为我们讲了他不接受，跟他吵架，那绝对反效果。他说你这个基督徒度量真小，我批评一下哈，这个就跟我翻脸哈，那也没有必要这个哈。就他批评的不是我们，是他不像他讲哈，拿但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有没有骂腓力？他没有骂腓力的，所以有时候他只是讲说你传的这个讯息，我没有办法相信，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基本上不接受是我们传的讯息，不会，应该是不会攻击我们的，不是我们攻击我们的人生哈。所以怎样，我们就不需要为主耶稣去跟人家吵架了啊，就让主耶稣去感动他。好，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要就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啦，但是我们说减轻各位的那份的重担，就是知道多少讲多少。好，我们把我们能够领受的分享出去，然后邀请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这样。那也可以说腓力的腓力见证耶稣，也可以当成我们做个人布道的样板。那你不要听到布道就觉得一定要讲一篇这个很华丽感动的道理，其实没有，个人布道其实说人讲就是平常借由平常的生活的机会，去跟我们认识的亲朋好友去见证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今天同事同学就一天一整天工作8小时，或是在学校课堂那么久，隔壁嘛常常都关系最好也就是隔壁的那是机会啊，他了解我们，了解他互相的像我同学就问我说圣诞节要到了，你们教会有没有办这个 party 我要跟你去教会，那是我的机会教育。我说我们教会没有在过圣诞节他就眼睛瞪大大，他看我说哪有信耶稣的教会没有在办圣诞节那就是我跟他传福音的机会虽然他后面没信，但是我至少我续续讲了，我说我们教会没有过圣诞节，第一个就是这个12月25号这一天圣经没有写这个日期再来耶稣这个降生圣经有记载呢，可是耶稣降生的环境的描写是说野地有牧羊人，那野地有牧羊人的日期跟12月25号的季节不吻合，所以那个根本不是这个日期啊。那当然就加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为什么会12月25号会变成圣诞节我们把那个知道多少讲多少那至少我用条列是1、2、3、4、5然后加上就说主耶稣要我们纪念他的死，没有要说我们纪念他的生啊，了解多少讲多少。虽然他后来没有信，可是我相信他听进去了，换他去考验其他的基督徒人家他说他可能会说我的同学他是耶稣教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过圣诞节你们为什么过圣诞节那就听他讲。那当然我们讲的话他记进去之后呢，换他去拷问他们说不是说这个日期圣经没写为什么你要过那就换他们要解释很多很多很多，就啰嗦了但是那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这是传福音说起来这个不难不是要我们发明新道理，是忠实的传达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体验分享出去，也就这样而已所以愿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行道的勇气能够行出神的道理来。我们来唱诗243首，243首。
主，我问你言语，耶米你爱我全备，我切望心起有信心勇气被吸引更亲近你，因我亲近 亲亲我恩主，大主所是释迦界，引我亲亲亲亲更亲近恩主，终日一再出三遍，分别我为神，转为主所用，依靠主大能恩宠。主我向上看，有艰苦盼望，心灵专注为至上，引我亲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是释迦前，引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一在主身边，多利用时间跪在恩主前，树林喜乐难尽言，灵与灵相亲，心与心相印，与主相交在乐园，引我亲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是释迦前，引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主爱何等深，我竟难尽明，度万今生永留何等大，我竟为之亲，要等我回到天庭，引我亲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是释迦前，引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终日倚在主身边。